산중.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交通道，基督作为我们的医生，我向这弟兄众弟兄们很清楚的明白，我们是病的，我们必须要来知道我们是病的。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里面当中有什么不对劲的话，那么我们不会马上想去看医生。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，要不然这是不好的，这对我们不好。在以赛亚书，因为在它是一个很一本很实际的书，因为在第一章，神作为我们的医生，他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。我们很喜欢浪费时间，对，你看医生的时候，你说哎你好不好，哎天气怎么样，很好很好，对对，这个那个聊了很多，然后再来看到哎你怎么了，哪里不对劲。可是神没有浪费任何时间，我们来再来读到以赛亚一章。马上天哪，要听第二册，要听，这就表示神的话不是给你，不是给他们神的子民而已，他是要全地全宇宙都听。今天医生他们喜欢这个保密，对病人要保密。你喜欢别人让别人知道你的病状吗？你的问题？不，你喜欢把它隐藏起来。哎，你不要跟任何人讲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你的话我不知道，可是你知道神他是不会隐藏的。整本圣经都会告诉我们神暴露他人民的光景。亚当堕落的时候，神马上就暴露他的光景了。我们的话，我们喜欢把它藏起来，我们有很多的秘密。可是让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要把你的疾病藏起来的话，这是不好的。你最好告诉你的医生，因为他什么都知道。难道主在希伯来书四章，什么话是多少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比任何的两刃剑还要利，它是可以刺透穿透人心，破开心里的意念。那我问你，你在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读圣经的时候反应是什么？你会感觉有东西穿透刺透你的心中吗？真的吗？你可能会抓抓头说哎，我不，这个我不懂，这个我也不懂，这个啊，好了好了，可能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啊，我累了，就把书关起来然后去睡觉。你看电视的时候你都不累，从来不会累，可是你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啊，你的眼皮很重很沉，你没办法睁开你的眼睛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表示你里面有什么不对劲，你有哪里面不对劲，你是病的。 你在听信息或者是听别的，哇，你好像好比你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可是如果有人跟你在谈八卦的时候说到，哎，你知道 Moses 弟兄做的什么吗？啊，我不告诉你啊。不，你跟我说吧，跟我说吧，你跟我说吧，我想听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疾病。就是当你来听主的话，神的话，你却很难专注。难怪末了在圣经里面他说，你可听的耳朵的人让他们听圣灵相中教会所说的话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疾病的光景是极不满面，遍布满天。可是我们就是生病的话，我眼睛看不清楚，我需要我的眼镜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跟我的眼科医生跟他讲，我说，哎，我看不到，我需要新的眼镜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心中也有另外一副眼睛，另外一对眼睛。圣经上是说，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保罗是怎么说的呢？他是说，愿你心中的眼睛，你的心也可以都开启，让你大可以开启，可以看到这在他在圣徒里面，荣耀圣徒里面的inheritance， 那产业，冠冕中同的产业。你来读以赛亚书几章？第六章，不好意思。你都知道第六章。主差遣以赛亚，你能想象吗？他说我应当差遣谁？第八节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你可以想象神在那边问他应该差遣谁呢？你要记得，神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差遣谁任何人的，只要你自愿，你自愿不是说他就谁都可以的。有两件事你要看清楚，一件是说神不会逼任何人，第二件神他是在寻求这够资格的人，有资格的人。神他在这边问谁可以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问我们去呢？这就表示他没办法找到任何人。你不要想神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差遣。你知道先知是为神说话的，可是不是他自己的话。先知他不会说自己的话。你可以看到彼得后书一章最后面他是说什么，这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神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是人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本圣经当作主的话。有很多教师师父，可是没有很多的先知。你要做师父的时候，你要教人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边查经查经，你就可以教了。 可是作为先知来说话，必须要知道神要说的是什么，在神的心里是什么。特别是在圣经里面，他说神的负担，神的话中的负担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神所晓谕的，不是人。今天很多人都在说人的话，可是神说的话不多，所以你今天可能会说很多话，可是不是神要的，不是神要向他人民所说的。所以在启示录是主他自己来亲自对教会说话，他说了七次，他说有可听的耳朵的，让他来听圣灵向众圣教会所说的话。很多时候圣灵所说的不是你想要听的，每次人所说的他们都说你喜欢听的，要不然他们没有听众，他们都跑掉了。你想要听信息讲到你是病的吗？你想要听到一章经节讲到你的心是诡诈，是坏到极处的，你是病的，你整个头都是病的。你想要听讯息是讲到说一头牛比你还要好， 一头驴子比你都还好。是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，可是你不喜欢听。有很多事情是真的，是实的，可是你不喜欢听。难怪神道成肉身作为人子要来到这世上，那大家应该都是听他的话，可是你当然会这么认为，可是牧羊是如何呢？他们把他定死了，他们把他定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没有一位是受人们爱戴的，特别是做王的，他们不喜欢他们。弥赛亚他末了，他是被大切八块，这就是他末了他的下场。你喜欢被大切八块吗？不要被切块，对对。那你是不是也要说人喜欢听的话？要不然末了你就会被砍块被杀。可是弥赛亚他所说的是真实的话，是实话，不是每个人都爱听实话的。我们再来读，继续读，说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，说你们听，要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要是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。当你跟神与人说话的时候，你当然想要他们会明白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如果跟他们说话的话，你要他们明白。那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神却说让这百姓的心蒙脂油呢？难道你在神不就是想要让这些百姓明白吗？不，神已经明白，已经知道他们的心已经是刚硬的，像石头一样刚硬的。你说你的心是柔软的，可是却刚硬的像颗石头。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医治。 你想要被差遣到去这样的百姓去吗？也以赛亚他是说，主啊，我在这儿差遣我。可是如果我想，如果主先跟他讲说，你我要差遣你到这样的一般人去的话，他可能不会自愿说他要去亲主去差遣他。那你今天又如何呢？你去跟人说话的话，你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没有人喜欢听，他们很容易就被得罪，我开始跟你辩驳。那你还是喜欢来传福音吗？来跟他们分享主？但是这人，这一般人，他们不是在讲道，这不信的人，外邦人，这是神自己的人，神自己的子民，他们是得病的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跟如果跟一帮人，他们是没有宗教背景的话，是很单纯的，很简单。可是如果你做基督徒，你做了40年、50年，你觉得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人家跟你讲说关于主的事情，你就说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想听，是很难的。这也是主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这文士官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没办法接受神的话，变得医治，回转过来，恐怕心里明白，变得医治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他这边这里主，他是说医治，他不是说拯救，你知道拯救。不代表不只是来拯救你从神永远的这个审判，当然这是对的，这也很重要。可是拯救救赎，它其实是更加的要来医治你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是有两方面的。第一，他是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这是主观的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你的罪带走了，所以现在罗马书也说你的罪不在了，不再有了，你现在已经与神和好了。不过就只是这样子了吗？这样子就够了吗？如果你在读以赛亚十章，他说还有更多的，你必须要被拯救更多，再被拯救，对不对？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可是这已经是说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可是他说你更要被他的生命来拯救。不是被主在十字架上主观的所做成的，所成就的，而是说他现在成为这个处方，成为药，来进到你里面，来医治你。现在主他就进到你里面，作为圣灵在你里面住进你里面，作为药。这个就是真实的医治，它来可以改变你的。主观的话，是他已经背罪了，承担了你的罪，所以神必须要原谅你的罪，因为基督已经承担所有人的罪，在他自己。如果神不原谅你的话，那他们是不公义的，因为基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，用他自己的生命，他留了他的保险，他赎了你，他已经把你赎回来了。这是好的，这当然是美好的。我不是小看这一点，可 是还有更多，他现在住在你里面，他是你的生命，他成为你的一切，成为你的医治，成为你的药。这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今天要看见这一点。当然知道我们是病是好的，可是你当然也要知道你要如何责任治医治，很重要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只宝贝原谅，你只宝贝主耶稣基督来洁净你，当然也是好的。可是一年又一年，你在你日常生活中没有改变，你又在犯一样的，这又在犯同样的，你一直又不断的翻脾气发脾气，你又在犯罪，你的思想不晓得你在想什么，你的心里面是刚硬的，然后你不顺服主，主说不，你说好我要，他说不要做你却去做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开始你就说主啊原谅我，当然他一直都在那里，可是问题是你都没有改变，你是被磨成他的形象吗？他这荣耀的荣耀基督的形象，你是有变化吗？这才是重点。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没有变化的话，那么就表示你没有受医治。所以这里你真的可以看见这医治这一部分很重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基督徒信主信了40年50年都没有改变，你看不见任何的改变，任何的变化。如果事实上如果我们被医治的话，我们是里面是有应当要改变的，我们是健康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有力量的，你可以胜过，你有这生命，你是活着的，你有这力量，属灵上是有力量的，是充满能力，是被更新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说虽然我们外面的人是在一天一天腐败，当然我知道，当然我知道我现在身体不如20年前30年前，我现在是位爷爷了，可是没关系。可是保罗他说你里面的人却一不断的被更新，他是一天又一天在更新，在被更新。你应当知道你的生命中的改变，你在这树林上的这力量能明你的人，你能明白属天的事的能力，你的思想应该更灵巧才对，这才是这生命真正的医治的过程。如果没有变化的话，那就不好，那你会走下坡。这也是为什么启示录2章3章你可以看主说的话是很严重的话，就像弥赛亚里面所说的，对神对教会所说的是很严重的话，你遗弃了你起初的爱，这是很重的责罚。你居然搬到撒旦宝座的地方，对对，世界已经进来了，你必须要悔改，要不然我会来与你打仗。你能想象主会与你为敌吗？
I had something I didn't eat. You tolerated it.
You
tolerated
some
soup or something.
然后也许别。
And you even tolerated some soup or some Satan.
你居然还。 让撒旦的深奥的事情藏在教会中，在推呀推拉。还有主说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那我就要把你放在病床上，你一生你都要躺在这病床上。哦，主啊，你想要做一个教会，他是整天都躺在病床里面，在医院里面吗？我不晓得有什么样的医院会收你。不过主他是说，我要把你放在让你躺在病床上。主也对撒底教会说，你有一个名字，你是活着的，可是其实你是死的，而且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你所行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根本不够资格。你只有，他说，可是你只有一些名字，只有一些值得停一停而已。他警告他，他说你必须要悔改，要不然我会在生命册里上把你的名字涂掉，这是很严重的。他也警告在菲拉推菲教会，菲拉铁菲教会，他们是什么呢？你要谨守吗？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因为今年你可能属灵上过得很好，可是你没办法保持维持。你知道属灵生命，如果你不成长的话，你不与主一直往上升，你会退后，你会衰败，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它如果停止成长的话，它会腐烂。因为教会一定是活着的。在老底家，他是说什么呢？对老底家，对不对？不冷不热。哎，你不喜欢太冰或太热的、太烫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喜欢温的东西，对吧？比较好吞咽。这就表示你跟主的口味不一样，你的口味不一样。那主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把你吐，从我的嘴中吐出来，吐出去。不是很简单的。主耶稣，主的话是很严重的，可是没有人喜欢说。不要想，不要以为主会把你疾病的，你的疾病隐藏起来。如果你到一个医生，那你说，哎，我的没办法呼吸，好，我肚子痛，主，然后这位医生就说，啊，没关系，我对你很抱歉，你回家吧。这样子是什么样的医生？还是你喜欢听这个医生说，哎，你得了肺炎，那么你不要去其他的医生。然后那些，有一位姊妹的弟兄弟弟啊，弟弟，他呼吸困难，然后他里面不舒服，然后他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说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吃点药，然后你回家，没有事情的，没有事。4个礼拜以后，他就过世了。所以你最好要看的医生，你最好去看一位 正当的一生。你要学习让主来光照你，透过圣灵在你里面，这位恩高，还有透过他的话里，神的话是很重要的，让他光照你，因为主他是那位鉴察这隐藏的这部分，你心中隐藏的这部分，要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的。如果你不去到他那边来医治，来求医治的话，你不要来到他那里只是来要被赦免，当然不是不好，而是不够好。你应该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来医治我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有两个不同的祭物，一个是赎罪祭，一个是赎愆祭。你知道不同，他们的不同在哪儿吗？外表上可能你没办法分辨不同，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利未记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一半，你都知道外表上形容的差不多。很多人问说，哎，这里的不同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有两个一样的？哦，让我告诉你，很简单的，一个是来对付你罪的根，这才是叫赎罪祭，来释放你，来从把你从这死和罪的奴隶当中释放出来，你不再作为他的奴仆，就像在根管治疗，牙齿的根管治疗。赎愆祭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赎愆是什么？不是说犯错而已，而是说你犯法，你犯罪，所以它是一个外表的彰显，罪的彰显，你所做的。可是好比说你没有犯任何的错，没有犯法，你好是可以的，你还行吗？那你是不是就很好？不，你里面还是有这个罪根，这罪根是在住在你里面，这是罗马书跟我们讲的，罪是在你里面居住的。所以我们都跟人说，你是犯罪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犯了很多的罪，可是乃是因为第一，首先罪是住在你里面的，你有着蛇的天性，是蛇的天性住在你里面，让你有疾病，让你是病的。所以我们从主那里需要一个赎罪祭。我们其实有很多点必须要交通的，我们的心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十七章，在讲到我们的心，对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你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医生的话吗？他不只是医生而已，他还是创世创造者，他也知道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谁的心？ 我们的心。
My heart,
你应该说我的心。
My heart,
我的心。你喜欢这样子说吗？你何时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？有没有说过？他欺骗谁呢？他欺骗你，首先是欺骗你自己。你只要以为你自己是还不错的，没有病的，那你就已经是被骗了，被你的心给骗了。你在自欺欺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，他说你越年长，你越能了解你自己的难处，你越能发现你自己那里病。可能七八年前，我在亚洲的时候，我碰到了一位弟兄，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，已经要90岁了。他要我去看他，你知道他向我说什么吗？我从来没有忘记他对我所说的。他说：“赵弟兄，在我的年龄，我每天都在悔改，在主面前悔改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，那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我不知道我所行的、我做的是这么不对的。那时候我想的，我以为我见面，你知道，你与主见面的时候越接近，你会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。”所以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想要现在就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想要等到时间已经近了的时候我才发现，我想要现在就得医治，我想要得医治，现在就能医治我，让我在属灵上是健康的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或者是他这边有注明，他是说没办法医治的，这个坏到的这个地步是没办法医治的。难怪在耶利米书主答应耶利米，他说我要除去你这石头的心，我会把一颗肉的心，我会给你一颗，赐给你一颗的心，我会给你一个新的灵，我会把我的灵放到你的灵里面。你多长时候来到这个心脏科医生说，主啊，求你来检查我，我很宝贝。诗篇139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来检查我的心，来看，让我知道我里面哪里有任何的罪恶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的血管是被堵塞的话，你不知道，你也没有感觉是被堵塞的，除非你去检查。”因为你没有办法感觉出来，你觉得你是可以的，你没有病。我有跟你讲说，一个弟兄跟我讲过这个故事，他比我年长，他带一个年长的弟兄去看心脏科医生，那位心脏科医生这位弟兄的儿子是同期，所以这位弟兄他带这位更年长的弟兄去检查的时候，这年轻的这个心脏科医生他说，啊，你是可以的，你没有病，你可以回家。因为 他说，哎，这位弟兄，你比较年轻的弟兄，哎，我你也在这边，你也来检查一下吧。检查出来之后发现，哎，不对哦，你很严重，你没办法回家，你必须要住在这边，因为你有一个情况，因为这个很严重，病到很严重，你可能随时都会走。你可能觉得，你可能以为其他人他们是病的，可是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是病的，对不对？在这边文士官法利赛人，你知道，你觉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病的吗？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了，可是他们不信。不只是他们不信，他们还发怒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照着我们的创世者，照着我们的这个心脏科医生，他来检查我们的心，试透我们的心。他有一个 X 光，他知道你的心。他在这里说，他在这里说的坏到极处是没办法医治的极处。他第十节，我耶和华是检查人心，试验人腹肺的。他在这里其实说人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不知道你的思想，我没办法读你的思想，我没办法读心，读心术，其实这个是骗人的。你没办法读我的思想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在写诗篇的这人，你知道，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就算在遥远之处，主就已经知道了，甚至你还没说出来，主就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这人心是什么了，里面藏了什么。在彼得在外面跟人讲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你不要以为主不知道，主他知道我心中你一切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不向主敞开你的心怀的话，那么这是愚拙的，因为你没办法自己来检查你的心，唯有主才可以检查人心。要照个人所行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十四节，我很喜爱第十四节。说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。是什么样的？他是在说什么样的医治呢？是身体上的吗？头疼，你背痛，还是你肌肉痛、肌肉酸痛、牙齿痛？是身体上的医治吗？不。他在这边已经讲到你的心了，这个心是在你的心脏吗？不，我们都有两个心，一个是你的心脏，另外一个是你看不见的心，是被隐藏的心。在这世上的医生，没有人可以来找到这第二颗心，唯有我们是属天的医生，才知道你的心中是如何。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；拯救我，我便得救。这就表示说，这最终的拯救是什么呢？就是医治，是医治。难怪希伯来书说他能拯救到底，拯救到底，完全。今天早上我没办法说完我说的 神他是公义的，他是荣耀的，圣洁的，他也是圣洁的，在在罗马书保罗是不是说人都有罪，所以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不够资格。神的荣资格是什么呢？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还有圣洁。难怪他会说你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是他的神性。那你要从哪里来拿到得着这个圣洁呢？从哪里？从神那里。可是你要如何来拿呢？如何得着？当然我知道是从他，可是是从神而来，可是你要如何得着的呢？是大案。嗯哼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可是我要的是答案。第一是透过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圣别我们，第二是他的管教。我所爱的，我必管教。你不要以为神他爱你，他就不会管教你。不，他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儿子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让他随便，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你爱不爱你的儿子？你爱的话，那你让他随心所欲。你爱他，你就让他随心所欲，是这样子吗？不，你要管教他，你要训练他。那你多长让天父来管教你？还是他让你随心所欲？如果我们的天父让你随心所欲的话，希伯来书第二章他是说你是私生子，你不是儿子。好主，好叫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在公义和圣洁还有圣洁和荣耀里面，还有圣洁公义圣洁在荣耀公义圣洁荣耀。可是很可惜的，我们末了我们的公义是什么呢？是想肮脏的衣服。他是说 holy， 不是说英文上不是说圣洁的，而是说是满了破洞的，破破烂烂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穿裤子喜欢穿破破烂烂的裤子，不圣洁，而是不圣，完全不圣洁，而是破破烂烂的，是满了洞的。可能在加州太热了，是吧？是不是不只是破破烂烂的，它还是很肮脏、污秽的？这是主在主的话里面所形容的。他是在讲到你的自义，自己的公义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他必须要成为人。我很宝贝你刚刚所读的这章经节，你可能会以为神他只要自己在天上作为神，自己在做，在调什么药啊之类的，然后给天使加利波，然后每个人来吃，你吃了这个药之后你就得拯救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好？这样子就太简单了吧？那我们就不需要其他制药厂了。不 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吃今天的药的话，还有很多的副作用，对不对？它医治你一个病，可是你给你其他十个不同的病，很多的副作用。所以神的道，而是神的方法，就是把他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成为你和我一样。然后他也经历过了很多的难处、受苦，来去调试这个药。他是作为人，我们不宝贝这一点。他所活的人性，活出来的人性是完全的。他的人性是完全的。他经过了所有的试探，可是他却是没有罪的。他胜过了撒旦，这个就是罪的根源。他像我们一样，在凡事都被试探，可是他却没有犯罪，这个就是很好的药。多少的苦难，这是他奇妙的药。他受了多少的苦难，我不觉得你跟我可以承受得了这些苦难。有人批评你一下，你就已经开始火爆三丈了。你的老板可能说我不喜欢你做的工，所以然后那你怎么样反应呢？你就马上说我要辞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我们堕落的天性。如果我的姊妹跟我说一件事情我不喜欢听的啊，那什么，我就像火山爆发一样，我的眼睛、我的耳朵、我的鼻子还有我的嘴巴直接就蹦出来、爆发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疾病。我们却不明白这是病。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从你心中里面发出来，可是主的话，他甚至被带到被屠杀，在路上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说很多话？他是不是说啊，我犯了错，我应该不来，我不应该来的，这些人不值得我去救他们。我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可是他们却完全的不贴心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抛弃他的十字架直接回去天上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做。我觉得你也会，可是主没有。在罗马王前面，他没有自己来给自己辩驳。彼得前书他说他没有自己，他没有辩驳自己，因为他是相信那位公义的神。可是我们却不信他。有人说我的坏话的话，哇，你说我会给你麻烦的，我会告你。这就是我们。我们没办法闭我们的嘴，然后不要为自己辩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病的，我们是病的。我们喜欢为自己驳，就连我们，就算我们是错的，我们也喜欢我们为我们自己辩驳。如果你是对的话，那更糟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都喜欢是对的？啊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马上就说啊，这不是对的，这不对的，不不不，我没有这样子，我没有这样子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我们是病的。好吧，没办法救的 程度无可救药。这么多事情，这也是为什么主必须要回，要比主要来。所以他经历过所有的疾病，是在你我还有全堕落人类的之中。我们是高傲的，可是他是谦卑的。他是神，可是他却谦卑自己。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我们却想要把自己抬高。我们是相反的。他是完全圣洁的，因为他是神。可是他却是非常不公平的被处理。可是他被对待，可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这样完全奇妙的人，奇妙的耶稣，因为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要经历过这一切呢？因为他是在酝酿，他是在制造这全宇宙的这个药来医治我们。是为这样医治我们的，这医治是叫恩膏，在出埃及记里面。这是圣灵被浇灌下来的，是透过他道成肉身，所有他公义的这人性都是在加在这个油里面。他的死亡，他的钉架，这神的羔羊，他是除去世人的罪，这个解药在那里。还有他复活的生命是要来吞食这死亡。死亡你的毒钩在哪？死亡是被得胜中，被荣耀里面被吞食，被胜利被吞食。这个就是他的解药，这个就是在这个油里面，这个叫什么呢？恩膏，圣膏药，圣膏药，胜过一切的掌权的执政的圣膏药。这全部都是被加进到神的圣灵，然后他在浇灌这个圣灵，在住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什么用途？你应该问这个问题，好叫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药，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健康。可是你必须要来应用它，因为不是让你来学习而已。他会来开启你的眼睛，他会来更新你的心思。你要记得保罗所说的，你要在灵里面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他会来开启你，光照你里面的眼睛，他会开你的耳机耳朵，他会让你的顺从基督的顺从也在里面。他会让你来胜过得胜，他会来释放你从死和罪的律法里面来释放你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二章所说的，这生命的会把你释放出来。如果他只是赦免你的罪的话，可是你还是不是被释放出来，这才是他的医治。难怪我们在学习如何经历，如何应用这七个不同的节期，这逾越节、无酵饼节、这出售果子节、出售节，他是这死人中所生的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子。他有阴间的钥匙，死亡的钥匙，他是得胜的。他升天了，升到宝座上，赞美神。 赞美主。这全部今天就是这节日，在主桌的时候，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他桌子前来享受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实际的话，你有这样的经历，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产生这些祭物来献给父神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是要来带什么呢？你是要来空手你是用话来赞美他吗？主说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人用嘴巴来称赞我，可是他们的心却离我很远。我们是这样子吗？我们需要被医治。所以这不是一条讯息而已，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真实生命的这个光景是如何。你越早被医治，让主来医治我们这些医疗、这些药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，来改变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越早越好。愿你越老越难，你越年轻，可以来学习如何把主作为你的药来经历。主，难怪主说谁来吃我，不是说谁来信我，而是说谁来吃我，你就要因我而活。这个吃，你吃药的话，你这个药你是要来吃吗？你不吃的话，你只是来看。对对，你看这个胶囊啊，这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你说我信这个胶囊。你把这个药拿在手中，拿在这个你手上，我信这个药，不会有功效的。你必须要吃这个药，然后你吃进去的时候，在你里面有功效。难怪以西结还有约翰在启示录说什么呢？这话临到我，他吃的时候，他吃到口中的时候是像蜂蜜一样甜的，可是吃到肚子里却是苦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是药，它有功效的。所以愿主医治每一位。你不要只是说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不，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来，让他对付你，说主啊，求你真的来医治我，完全的医治我。我们每一位都需要。我们今天晚上不需要重复太多，不过我真的希望你们心中可以被刻上这一点。你必须要来经历这一点，每一天，我们如果每一天都来经历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有改变。